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89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 Nina 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OK， 那这集大家看标题哦，就是有一个让以太坊都急着要升级的竞争对手的一个论述了，出现了嘛？最近其实蛮夯的。那有多夯呢？就是当然老玩家跟资深玩家肯定知道，就是这个已经也夯一阵子了，就是模块化的区块链。但小白一定之前想说模块化区块链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赛道，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也是这个模块化区块链相关的，是去年11月上线的 Celestia 嘛，代币缩写叫 TIA。 去年11月上线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头部交易所都直接抢着上币，然后开盘还直接给他一涨夫人，涨了10倍，从 2U 给我们拉到高点 20U， 所以显示出来说这个是现在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赛道啦。那不止这样对吧，石老师，就是除了这个部分以外，目前这个赛道周边生态的项目就已经有15个以上，然后这个15个以上重点是什么呢？它多数处在准备发币跟未发币的阶段嘛，那这个就很香咯，好不好？这个我后来其实一直觉得2024上半年根本就是你最爽的半年，因为有一堆供应链抢着要发币跟发空头啊，你这个空头网题材多到做不完跟撸不完。
牛市就是这样了。
对啊还蛮爽的。然后反正上一集我们聊到的那个 EigenLayer 也其实有要进军这一块，只是因为上集可能没有时间这么去跟大家具体介绍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到底在夯什么跟为什么值得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集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对，然后除了我们上集的 EigenLayer，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币安，近期也有上一个币嘛，叫 Manta。 那这个 Manta 更凶咯，因为这个 Manta 它其实应该是以太坊的 Layer 2，对，但它同时拥抱了这个模块化的区块链，它有点弃暗投明。
对啊，就是选择一个新的西龟威达饼这样子。
对，就是搞得以太坊基金会都在想说，这个还在那边讨论以后这种它还能不能被归类在以太坊 Layer 2的标签里。对，总之就是说讲简单一点啊，因为我们今天还没讲到细节，但反正就是你可以理解说原本大家觉得说这是以太坊上面的一个生态的一员，那它现在可能是有点是微叛变吗？也不一定，因为大家也不太确定这到底能不能算微叛变，但是基本上总之它把交给大哥以太坊的钱现在被这个 Celestia 给拿走了，这样就他保护费交给别人了，差不多是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让以太坊的生态的一员或小弟的人，他到底是为什么选择拥抱这个模块化区块链，然后把钱交给其他人呢，好不好？那我们当然这是第一 part 要跟大家讲，就让大家了解到说这个赛道跟议题有多重要。那另外一个点也是还是老样子啊，因为这种只要跟供链相关的 Setos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还有什么其他的供链是可以布局，会有哪些埋伏的方法可以做操作的，好不好？
那模块化确实是今年的一大重点，但是另外一大重点是我们之前有提了好几次嘛，就是今年会一个赛道是我们很关注的，叫做 GameFi 嘛。那 GameFi 里面有一个老玩家老选手，他最近也是表现不错嘛，还有老狗玩出新把样了。那这个老狗是谁？
老狗是谁？没有啊，就是乱啊 RON。 其实这个 PPA 报告前两周那个 Tony 就有扣啦，那就像Sales讲的，我们其实就是从年初的节目一路到现在都是一直跟大家讲嘛，说2024年我们的预测一件事情就是多链轮换嘛。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说，其实这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个公链有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就大家就会发现五花八门。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GameFi 应该在今年也会有很多机会嘛，所以那时候就秉持这个逻辑跟概念，那 Tony 就有去看 GameFi 的赛道，就找到了这个老选手 RON。 那这个老选手有多老呢？他其实应该也算是 GameFi 的一代拳王吧，就是第一款其实让 GameFi 赛道正被大家注意跟爆红的吸引关注的就是他们家的 S-Infinity， 类似那个之前被大家戏称为那个啦区块链版的宝可梦对战游戏，对，然后他在巅峰时间据说是有让东南亚的人直接赚到了两栋 房子，然后甚至连 BBC 都有报道，所以就是真的在夯的时候这么夯的一个老选手。然后后来他们家就这家公司就出了一个自己的游戏攻略嘛，叫 RON。对，所以 Tony 就是想说，这个老选手好像最近也很久没有被大家关注了，他去看了一下。 那再加上 Tony 那时候观察到说 RB 床上其实有另外一条公链 SAI 上线后也是一路在被暴涨，然后技术面上也是就是反正盘整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破底。总之那时候 Tony 就觉得说，欸，其实就是市场上也有人就是很明显是在真的在找可以炒这个题材，那大家会去一定会想说那还有没有其他题材可以炒。然后那时候 Tony 就注意到说这个老选手他上面有一个 P 手游戏快要上线了，所以蛮有机会也再来被拉一波。对，所以总之就是他基于以上的理由，大概在两周前吧，跟就是 PP 的选币报告那时候出的，然后后来大概出完之后，那十天真的运气还蛮好的啦，就是出完之后涨了蛮多，十天大概就涨了，没有开杠杆情况下是涨了到最高点涨了35%嘛，对不对？
嗯，
那现在大概有所回落啦，但大概还是赚了22%左右，在不开杠杆的情况底下，所以还是跟大家讲说，2024年是就是市场真的机会很多啦，我们跟大家讲说。说公链你其实有很多空头可以去看，然后 GameFi 有很多币可以去看，是真的可以自己去找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跟大家做分享啊。当然你觉得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话，那反正这个 Tony 跟 Celos 都会在我们的 PPA 轮流写，就是说最近有什么空头值得关注，然后选币每两周会像我讲嘛，像这一次节目上架就是轮到 Tony 又选了两个币嘛，给大家说哪些比较强势，所以其实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方向，然后你想看就是这些研究员都在关注哪些项目跟操作哪些项目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看我的 PPA 这样子。好，然后讲完这个，我觉得进到模块要区块链前再讲一个，也是因为我看到公开赖群现在蛮热络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何而来，就是可能这牛市氛围到了，很多人都在那边开始讨论说啊，这个 BTC ETH 这波给我涨到几倍之后，我就退休了吧，我就半退休了吧，然后就很多人已经在想这个问题，想说啊，对啊，也才会有想要长持的心嘛，
嗯，
对吧？才会有办法 hold 住 BTC 跟以太币，然后在这种波动底下，对，那就更多人在那边开始讨论说，你的退休跟半退休的定义。这样涨这几倍真的够吗？然后就会有人在讨论说，可以啊，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是把赚到的钱，我本金放大了很多倍嘛，我就把它拿去比菲尼斯上绿叶这间交易所上放贷啊，它的利息通常都在15%-20%嘛。通常在15%-20%，那这样算一算，其实也不需要多少本金就很够你平常日常的花用了。对，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因为如果它通常是15%-20%的话，你大概其实放个1000万就会有150万-200万吧。我猜啦，我在猜它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有去看统计报告，撇除竹科这些比较高薪的从业人员，大部分的人的薪资其实本来年薪超过150-200的几率也不高啦，所以他们的逻辑可能是这样嘛。比如说啊，我现在手上有个100-200万，现在有些人是100-200万拿去压房子，那我们现在假100-200万拿去压比特币跟以太币，对，那这个比特币加以太币的组合如果可以给我个涨到3-5倍，我可能就有个1000万，对，大概就是这个逻辑。那当然还会有其他更小的币嘛，反正就是大概在这个逻辑上觉得，如果可能有个1000万，就15%-20%的话，那大概我一年就可以领150-200。那当然省吃俭用一点花，感觉应该也行了吧？因为超过很多上班族了，这样，所以好像也可以半退休，对，或者是甚至就真的退休。然后反正就很多人在讨论跟分享了。那我觉得就有一个群友提醒的蛮好的一个点是这样吧，他就是说。他说你不能这样看，因为他的讲法是这样，我记得他是说其实以前上古时期的银行跟邮局啊，爸妈那一代啊，其实那时候利率也是10%+啊，那如果你爸妈那时候这样想，想说我手上有个1000多万，我就不工作了，我就把钱放在邮局跟银行，然后领这10%+的利息，那我现在理论上就不用工作了吧。但事实就是大家从后照镜来看，就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嘛，因为邮局跟银行利息也是不断的在调降嘛。
对，
现在可能已经不到之前的可能1/10了吧。
嗯，
对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是后来世界一直在通胀吧，你以前觉得很够用的钱后来也不够用了嘛。
因为现在通膨应该起码有个3%吧，2-3%。
对啊，2-3%现在目前还是新常态嘛。
嗯，
所以在这个逻辑底下，2-3%的话，你大概就是每20几年到30几年物价就会翻倍啊。通常就是大家也知道，金融资产这类的可能会上涨更快，比如说房子这类型的会上涨的更快。所以你在这个逻辑底下，你如果只是这样操作是比较危险的。反正他就是这样提醒群友啦，对啊，我觉得我这边也是做个呼应，就是说，对，当然我们都祝福大家，也真的很希望我们2024跟2025听我们节目之后，或者是大家自己的操作，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手上的资产翻个3倍、5倍、10倍啊，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你操作的好的话，因为毕竟我就是上一轮的牛市，我大概就是这样翻了资产翻了10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也不会可能最终只会在资产停留在1000万，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讲回来就是说，那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在工作呢？那不就是因为 不就是因为我也意识到这个群友提醒的这个问题吗？因为你当初可能会觉得1000万够或2000万够，实际上你也不知道未来长怎么样嘛。那尤其是 Bfinex 这间交易所，老实说它能不能像银行跟邮局这样亘古存在，这还是那个群友没有提到问题哦。就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银行跟邮局也会在一段时间不断的整并跟消失嘛。那当然因为有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些担保跟这个会出手去处理，所以过去请你爸妈的钱放在银行跟邮局，总归来讲大致上不太会真的都不见或求偿无门。但是 Bfinex 交易所当然过去存在的还不错，那也不能代表说一它未来可以持续存在，因为你还是很难讲 Web2 在跟 Web3 这个合并的过程，虽然 SEC 现在开放了比特币 ETF 的监管，但是你还是很难确保说就是 Bfinex 这间交易所在未来真的都可以被各国政府所能接受，那或者是当它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各国政府肯定是现在来看还是高几率不会帮你的，所以你的钱可能就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想把它当做退休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觉得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它给的利息能不能这么的长久稳定，这也是一个大家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在这边只是提醒大家。对，但是当然讲回来说，我自己有没有放 Bfinex呢，当然有啊，那我也得认真说，就大家节目也都知道嘛，就是还不错嘛，因为其实像我就是把一部分的资产放在里面而已，但是其实就会蛮舒服的，因为我这个月好像是领50000多台币吧，然后所以 一年60几万啦，当然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说，就看你的对自己的物价水平到哪里，其实一个月50000多一定对很多人家庭都没有这个收入，所以一个月50000多在台湾一定是也能就是堪用。对，然后我上个月好像是收70000多，就是那就可能更堪用嘛，对不对？但大家也可以明显注意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代表说，其实上个月跟这个月 Bfinex 的利率就差了3%多，年化利率差了差不多3%多。今年我一月目前领到现在大概是预估11%多，然后上个月是14%多。那我在更之前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是领到20几%，都有可能，就是可能那一个月就领10几万。对，那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它真的是一个波动比较大，但整体而言，如果你把它当作说你总体资产配置的一环，就是你有一部分是想要这个真的是爽爽领现金流的，就是不像加密货币这种追求资产暴涨暴跌的这种的一种投资策略的话，那其实它当然本身还是躺平，就把钱放进去，然后机器人设定完之后，确实是每个月领个几万块钱进口袋还是蛮舒服的，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东西就是你不能把你的整个资产然后尤其是退休金的规划只压在这个东西上，但如果你把它当做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放个一定比例进去确实是挺舒服的。对，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提醒。好啦，那时候我们也讲到今天真正的重点吧，模块化区块链是啥呢？
OK， 那讲回模块化区块链其实蛮明显，就讲一个为什么要关注它的理由好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最近币安包括它新上的这个 Manta 币，然后以及下一档它要出的 OldLayer， 这两个他们最近上的 Launchpool 的币种其实都跟模块化区块链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积极的在拥抱这一个赛道了，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嘛，老大都已经投注了资源在这里面了，那我们小弟就是跟着喝汤就好了。那模块化区块链这个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它是相对于单体区块链产生的概念，那单体区块链靠又另外一个很难的名词。
对啊，模块化听起来简单一点，什么叫单体区块链？
对，那单体区块链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包括说以太坊，包括说币安链哦，那包括说 Solana 这些大公链，其实他们都是所谓的单体区块链。那单体区块链它既然是单体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会一手包办的所有的功能。哦，那所以好处就是说当这些所有的交易啊，所有的手续都在这个同一条链上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区块链当然它是比较稳定的嘛。那但是它坏处呢，就是它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然后会造成它的这个效率非常的缓慢。啊，像那个去年那时候五月的时候，有一阵子比特币铭文很夯嘛，那大家都去把那个 gas 往上拉，因为大家都想要打铭文。那那个时候币安甚至是被堵爆，它一度要暂停这个 BTC 提现，然后因为这个网络已经太拥堵了。所以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单体区块链很容易会出现的问题嘛，或者是说有抢过 NFT 的人应该都知道哦，就是之前那以太坊在抢 NFT 的时候就是又慢又贵很难用，那所以这就是单体区块链一开始最早期的区块链其实都是长这个样子，后来大家发现说诶，这个单体区块链好像开始有点不堪重荷了哦，所以这个举个例子有点像什么，如果我们去餐厅吃饭的话哦，这个单体区块链就很像一间小吃店嘛，这个通行老板就身兼多职，然后可能一个人要备菜，一个人要点餐，然后又炒菜出餐，全部都是老板自己来，
还要找钱，
对，那所以这个老板就非常的困难。那你还在小吃店规模的时候，这都不是问题嘛。但是当你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一定要专业分工嘛，你一定要多请几个员工。有的人站这边负责切菜，有的人站那边负责点餐。所以模块区块链就有点像是专业的餐厅啊。他们就发现说，我应该要让一个人负责一件事情就好了。嗯。对，所以从结论上来讲，就是很明显嘛，大餐厅这一种，他们找了好几个人，然后大家各司其职的方式，其实会比较有效率。
哎呦，所以你今天要讲的不会是以太坊的终点了吧？因为听起来大餐厅、连锁餐厅现在比小吃店还赚，是大家都可以理解跟认同的事情。
嗯，对，所以很明显嘛，大餐厅可以接更多的客人，赚到更多的钱。那所以这个其实区块链也有点像这样子，他们最终要朝往这个方向去嘛。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块区块链它的这个定义非常的广泛，区块链界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啊。那其实包含说像现在这个以太坊的 Layer 2， 有些人也是把它当作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因为这个以太坊上面的 Layer 2嘛，他们一样就是你交易先在我这边完成，那我再把资料打包之后丢回到以太坊上面去，那所以它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些交易的手续。那有人认为说这也是模块化区块链的一种嘛，因为你跟以太坊一起合作把这件事情给完成，那所以这个定义其实非常的广泛。那我们今天就是会主讲其中的底下一个小部分而已。对，那这个小部分其实就是现在最夯的啦。 anyway， 整个讲完之后呢，就是说其实模块化区块链它的定义就是让区块链能够降本增效嘛，让以后的区块链能够更快又更便宜。那重点是对于我们这种一般的散户来讲呢，它的重点就是说它从中又创造了很多资产嘛，原本只有一个以太坊，原本只有一个什么币安链，但是我现在模块化出来之后，我又多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同的币种让大家去炒作。所以对于大家的重点其实就是啊，又多了很多新币可以让大家去玩啦。
我觉得待会我们会进到更实体的举例来讲啦。那其实刚才 Sales 讲确实就像这样嘛，就是模块化区块链，老实说目前业界对它的定义还是比较广，甚至把以太坊 Layer 2供应链都要纳进来嘛。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样子以太坊大哥才没有输啊。
啊，对，
他还在这场生态系的战争里。其实模块化区块链其实就是我们家早就在做事嘛，
是没错，是没错，
对嘛，对嘛，所以我们这定义当然是这样定的、啊，对。但总之，其实这件事情还是不意外啦。就是 Sales 刚才讲的，从小吃店到餐厅，就是很多产业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去提出更好的，不论是管理模式啊，或者是这个运营的模式啊，让整个市场是更有效率把问题给解决。那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挑战到一些比较原本的旧的商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 Netflix 与百事达。对，然后这个 eTag 就是高速公路上的 eTag 与早期的这个国道售票员。以上我讲这些，搞不好我们一些新听众是二十几岁的都不一定知道。对，反正就是这样，就是技术的演变总是这样子。或像 AI 未来会取代某些人工，这应该大家就不会不知道。所以总之还是那句话，点是说，当然以太坊现在目前还是整个供应链界的老大哥。那我们待会继续聊到，大家也会发现说，当然模块化区块链只是又号称一个以太坊，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杀手啦，好，他世界末日的终结啦。所以这种东西也主打了很多次，那到底最后是不是真的能真的终结以太坊，还是以太坊又找到一些新的这个跟他这个兼容并存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未来的产业竞合值得大家关注的。只是确实包括这次连以太坊基金会在被问到这个模块化区块链的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跟技术的时候，也确实有回答的说，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目前确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可能过去到现在从未见的一个艰难的一个挑战吧。所以这一次确实这个竞争对手是值得好好了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
嗯，所以说起来说，为什么模块化区块链这个概念已经其实讲了很久，讲了三四年了，真的它爆红是到这三四个月你才会开始频繁看到这个关键字。哦，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开始威胁到以太坊的大饼了，然后他把以前以太坊这一家独大的局面给打开。那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 Celestia 嘛 ，TIA 这个币，它上线之后，其实它上线的时候大家都还在互别苗头嘛。欸，以太坊的人就会说啊，你这个不好啦，然后 TIA 这边的人他们就会说啊，你以太坊不好啦，两边都还在互相叫嚣嘛。那所以 Celestia 他就管你的，我就拉盘拉出了一点共识齁。所以他既然把这个拉盘拉出了共识，我们就来看一下 Celestia 他到底在做哪些事情嘛。那我们提到说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就很像是专业分工的厨房嘛， 那这个厨师他在负责的其实就是数据可用性的部分，嗯，哦，简称叫 DA， 对，他这个全名叫 Data Availability 啦。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区块链上，譬如说我们 Layer 2好了，我们 Layer 2上面做了很多的交易哦，但是它最终这些交易的资料还是会跟以太坊有一个传输的过程，对，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数据上的交流。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你实际上有在用这些以太坊 Layer 2的话，你应该会发现一件问题哦，就是它虽然已经比以太坊便宜非常多了，但是这个便宜也是相对的哦，因为你现在在上面可能做一笔交易，你还是要花，可能多的时候会花到 0.5 到 0.7 U 的 gas 的费用。
嗯，还是很贵，就对很多人来讲还是不够友善嘛，就是要太规模化跟普及化。
反正你就是很难想象说你在币安点一次这个买卖，你就要付出可能台币二三十块钱，这样用起来还是感觉有一点太贵了。哦，那所以这个费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哦，一半以上都是用来付这个，就是这个资料他们之间要交流的费用。所以这个费用对于现在的 Layer 2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哦，导致说没有办法真正达成大家都大规模的采用的原因。那这个一切就串起来了嘛？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以太坊要坎昆升级？坎昆升级，因为坎昆升级里面其中有一项项目就是要把这个费用给压低哦。这个升级过后呢，它跟以太坊的这个资料在交流的这个费用呢就会大幅的降低，那会让大家在使用 Layer 2的时候呢，费用可能会压低到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哦。所以这就会什么以太坊它想要做这个坎昆升级，它想要让这个 Layer 2的这个费用能够更便宜吗？
嗯啊，其实就是很简单，大概想一个概念嘛，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朋友是很常需要互相转账来转账去的，通常你会做一件事嘛，欸，你有没有同意交到银行可以转账？嗯，就是你一定不会想要转到其他银行，因为有时候一转其他一家银行，我可能只是今天跟你吃个餐费两三百块的，或三四百块，大家那个要平分，欸，转给你跨行转账手续费15块、30块，嗯。对嘛，那你一定会想说我想要省下来这块钱嘛，这人之常情，所以你如果能提供越便宜的方案，是让大家说哎，这个跨行转账不用钱，那你想也知道你一定会多想要用这家银行，或甚至就是说就是用这个行内互转这样子的方式去用，所以用户会选择便宜的方案，这是没啥问题的。那刚才 Sales 讲的意思就是说，对新听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最早期其实就是以太坊，就是上面本身就是像国道一样嘛，很塞又很贵。那很塞很贵的情况下，那个时候最的简单方案就是说，那我们再帮他拉出一条替代道路嘛，就是把很塞那一段直接拉出去，再拉回来，那到时候就不会那么塞，然后可能大家付的过路费也可以便宜一点。就是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讲那个以太坊 Layer 2，但总之就是这个还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大家也知道国代这个替换道路啊，什么这些技术升级啊、建设啊都是很慢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一次要做的坎昆升级，甚至这个坎昆升级就是去年以太坊本来在年底就已经要升级的嘛，嗯，那就是因为又有一些问题，所以推迟到预计说这一季啦 Q1 可能要升级成功啊，当然会不会再递延不太好说。那在这个前提底下，就是没想到啊，市场不会永远只等你一家独断的供应商，就是把服务做好嘛。而我们消费者如果想要有便宜的东西可以用，然后又服务好，我们刚好不用，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 Celestia 专门来解决，就是上次讲刚才 DA 这个资料传输这一块问题的解决方案。
嗯，然后呢，这一块其实最明显的案例是币安 Launchpool 刚上的 Manta 币嘛。这个 Manta 他虽然说他自己是以太坊的 Layer 2，但是这次他不拥抱以太坊了，他在 DA 这一块呢，他们是采用了 Celestia 的技术哦。那简单来讲，他自从这个切换过去之后呢，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哦。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这个仪表板嘛，说诶，我切换到这个方案之后，我已经省下$1,000,000了。
哇，直接打老大哥啊。
对，那就很现实嘛。譬如说中华电信的 5G 可能吃到饱要2,000块，结果我发现另外一家只要500块，那我当然是跳槽嘛。所以这个过程，就以太坊突然发现说，这个竞争对手切出来提供一样的服务，但是价格更便宜，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两派人马其实吵得很凶哦。原本这些钱通通都可以收到以太坊的口袋的，但是被这个新出来的 Celestia 给拦虎了，那这个大家就开始紧张了。所以回到我们现在来讲，就是 Celestia 虽然他说靠着拉盘行拉出了共识嘛，直接拉了10倍，大家开始讲说他哪里好哪里棒，所以会涨上来。那但是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说，接下来以太坊就要进行坎昆升级了哦。虽然他升级过后降下来的费用未必会比 Celestia 这边还要有优势，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区块链有时候不是说越便宜越好，大家就会去愿意去用它嘛。最后还是要看谁的拳头大嘛，谁能拉拢到人马多。那对于我们这些小散户来讲呢，你当然是两边押宝就好嘛，你不用去赌说谁会赢。
对啊，其实币圈投资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还是真的比较像早期创投投资啊。这也是老听众应该很常听到我在分享说，它真的跟我们以前投资股票市场不一样。因为股票市场很多你可以投到上市上柜公司，真的就比较稳定，然后它的技术的或一些营运的护城河真的都比较大。所以在这些逻辑底下，老实说，你要短期压错保，然后或者是跌幅非常严重的几率会稍微低一点。那你压对，通常你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涨幅。比如说光翻一倍，你可能就要等个好几年了。正常情况下，那但是其实，在加密货币圈就涨的不是这样嘛。加密货币圈就是你有时候不见得要压对，就是只要压一包组合，然后那些组合有时候市场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项目方愿意花钱，因为他们有很多都是跟这个更有钱的美国那边的这个创投拿钱拿来这个拉盘造势嘛，所以你有。说可能是压到了一个，就是项目方也要把自己的盘往上拉的，你可能就直接赚了，可能三倍、五倍、十倍都有可能。那这三到五倍、十倍就可以让你去 cover 三到五个项目的压错。所以就像车子讲的，最简单的点是，当然今天大家听到 TIA 之后，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把 TIA 跟 Celestia 未来放在一个关注名单，甚至是这个在你这个假设你想配置这个模块化赛道，那你其实可以配置一部分先在他身上。啊，车子待会也会讲一下其他的。那当然你也不能因为我们。讲的好像以太坊短期在这次砍过升级后也不一定费用能赢它，然后就直接把以太坊给放弃，那肯定是一个挺危险的选项。最简单的还是你分散押宝，就是说你这样分散押宝之后，通常你就是只要一两个真的押对了涨上去，你那个整体的投资组合绩效就会挺可观的。
嗯，
对，所以还有哪些呢？预期要上线的跟 Celestia 来竞争的模块化区块链，
嗯，
因为 Celestia 已经涨上去了嘛，
嗯，
对吧？
对，那目前在同赛道的哦，第一枪当然是 Celestia 嘛。那其他哦，它的竞品还包括说像是 Avail， 那这个 Avail 它是 Polygon 团队出来做的产品，然后就是那个也算是前应该是前二十大的这个公链了。
对，然后也算是大以太坊生态系的一员。
对，
又出来跟老大哥抢市场。
对对对，那他同样也是做 DA 的这一块数据可用性的解决的方案。那他这个预计是在 Q1 会推出产品哦，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那这个家伙呢，你目前如果要埋伏他的话哦，相对的比较复杂哦，因为他现在是在测试网的阶段，所以你现在要去参与的方式，他可能会要求你去做一些譬如说嫁接点章的方式哦。那这个有稍微有一些技术门槛啊，所以有办法的人可以去参与一下。那没办法的话呢，散户的话可以参与的方式比较偏猜题哦，你可能去测试网去给他刷个两下啊，或者说他搞不好会发给这些 Polygon 生态一些活跃的使用者等等等。
所以你要去 Polygon 上面去跟一些项目做交互，累积一下印象分，对不对？
就是也不用太刻意啊，就是你平常有一些项目你做的时候，你就会用到 Polygon 区块链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当然测试网是现在还在 run， 那可能过几个月它就要上线了，可以去使用一下。然后呢，第二个这个选手呢叫做 EigenLayer， 没错，就是上一期我们提到这个 EigenLayer， 他同样也是参与模块化的这场战争哦。那他推出的这个方案就叫 EigenDA 啦。所以他的这个方案呢比较像是跟以太坊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啦。那其实他们这个原理就是一样是透过再质押的以太币来提供服务。好，那关于这方面呢，想了解的人还不了解的人可以去听一下上一集的 podcast。 对，那所以目前呢这个同赛道就是大家可以再去关注一下 Avail、 EigenLayer 都是还没有上线的。那这个 EigenLayer 很明显嘛，其实你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你就是去做它这个再质押就好了。那另外一种呢，最后一种这个比较间接的方式哦，就是你去直接去质押 TRB。 对，那这个预期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未来可能有一些采用 TR 方案的公链或项目哦，他们会空投给 TRB 的这个质押人。但是这个方法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质押进去之后你要等个十几二十天才能够拿出来，所以这个方法你不是为了赚 TR 的币价哦，甚至它很有可能会震荡上上下下，所以这个方法你要预期也是它给你的空投币价本身，这个是相对比较难控制的，因为你也被关在里面。
就是你还可能是为了要去承担 TRB 那个币价下跌，然后或者是他后来生态发展在以太坊坎昆升级，或者是其他刚才Satoshi念的一系列的模块化供链的竞争底下丧失热度的时候，对，其实你这些都是你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但你要换的就是说他未来假设他是赢家，他是赢家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这个方案选择拥抱他，那通常很常见的啦，因为就是之前很多这种做公链基础设施的玩法都是这样，就是到时候所有新加入我的公链，用我这个基础设施的公链，你全部都需要发空投给我的这些用户。对，那这样子他就会让自己的这个 TR 代币更有价值嘛。对，所以Satoshi才说也有一个猜题的方向，可能是往这边猜。对，
这个如果有一个实际案例，可能是前一轮的人可能会比较有感的，就是那时候Atom B 大概高峰的时候有到40块嘛，那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锁进去，发现从40块跌到10块他已经受不了就割肉了，
跌了 75%，
对，跌了 75%， 然后非常难受，但是事后发现说Celestia 空投给这些人，然后他光拿那个 TR 就把之前的亏损全部给 cover 回来，
所以你说 Celestia 因为也用了你刚才讲的那个吧 Cosmos 这个公链的技术对吧，
对，
所以他后来就是有照着你刚才那一个逻辑，是他也有回头给 Atom 的持有者，
对，
结果直接把这 75% 亏损给赚回来，倒赚，
对，但是这个过程就很漫长也很痛苦，所以就比较重压。
那你有，你就是那个有撑过这个漫长痛苦前拿到 TRB 的男人，对，
就是放到忘记对，
然后就拿到了，
对，
然后就赚钱了，
对，所以这个就比较魔幻了，这种它的生态玩法就是这样。
欸，我真的不得不说，因为现在是2024年啦，2023年的时候其实因为空投的玩法真的是这样，就像Satoshi讲，每次都是会，它其实真的该怎么讲，是一个不像6A喜欢操作的那些二级市场方法，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跨交易所套利，透过一些龙秀或讲那种比 Phoenix 放贷，它很多是其实蛮高风险，而且你要投时间，最终其实也不一定会获得回报，但他每次只要一有回报，那个回报真的都很大，对吧？我像2023年几包比较大的加一加，你光领一领应该领个50到100万应该是有的吧？
认真做应该有。
对啊，对啊，对啊，我记得不是什么认真做，你本来就有吧？
没有这么多啦。
哦，
对啊，没有那么多，
财不露白，财不露白啦。就这样啦，就这样，大家听听就好。反正 Satoshi 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是真的还蛮值得关注啦。因为我们家认真说2023年拿到几乎很多大漏的空投，他几乎都有拿到啦。对啊，他当然都会跟你说没有啦，我就拿一点这样。对，一定是这样讲的。所以毕竟2024年是一个多链轮换的一年，我们再次强调，所以 Satoshi 讲的这些方法就是你可以评估一下，就是说在你自己而言，就是他过去是这样做的，他拿到了这些空投，你也可以选择说要不要在哦，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或赛道啊正在被大家讨论的时候啊，这些讨论通常就是做法就是你要能有币的你就一起分散组合压啊，没有币的就像Satoshi讲的，有一些可能是去测试网交互一下累积一下积分，或者是你去找他的盟友，就是这个可能是发行商啊，有可能是这个有用他基建的一些盟友啊，去那边想办法说诶，怎么从那个例子里也去累积积分，然后或去质押，然后拿到这个未来空投的代币，这些方法都可以，那就看你自己觉得哪一种比较适合你，然后你能接受到风险多高，然后复杂度多高的操作方法这样。对
对，然后我最后就是帮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就是下一个总结，就是，
好的，大师请说。
就是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它的这个影响的话，就是它会大幅度的降低开发新公链的时间成本跟经济成本，所以现在的公链你看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是未来只会更多，因为很多东西以前你要从头开始，你现在捡现成的就可以用了，然后还更便宜，所以这个就是未来大家可以预期说很多的新公链，很多的新币可能会透过这样的形式来诞生。然后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模块化区块链他们是在做餐厅的专业的分工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只介绍了其中一个厨师，还有很多其他负责其他部门的厨师都没能讲到，像币安的这个最近这一期的 Lunchpool 他 O'Layer 他也是模块化的这个选手，只是他做的事情有比较不一样，那只是今天碍于时间我们就先讲一下现在最红的几个选手啦，这样。
欸，牛市的时候真的 很嗨耶、欸、就是我光素材就觉得你大概已经可以预录到半年后了，就是光能讲的题材多到爆炸。然后你会不会、欸、就是大家在公开赖群在那边讨论说什么，我这个智慧用比 Finis 半退休，你会不会之后是光领空投领到退休？
希望可以啊，对啊，希望可以都压嘛，对啊，比 Finis 也要放。
好的，没有问题、嗯、对，小孩才做选择，我们资产配置什么都放一点，因为毕竟风险属性不一样。好啦，讲讲到结尾啦，这样如果你要讲风险属性最低，有一个更低，我通常一向更喜欢，就是听众都知道我是整个团队里最喜欢是那种白赚钱最好不要资产损失的那种去赚的人，对吧？
嗯，
对，那有这么香的吗？啊，当然有，这不是什么诈骗集团，就是你直接去找有钱的交易所拿钱撒钱就可以。那现在是这个国际三大所 Bybit 啦，就一个大概去年有在赞助我们家的一个国际三大所，他现在又给我们家新用户福利了。这个新用户福利基本上就跟这个信用卡拉新会给的一样，只是信用卡拉新通常给500 1000吧，不够看、嗯、Bybit 这次给新用户大概是 66.5 美金，
嗯，
好不好，就是大概2000台币左右，只有台湾用户可以领。那这还只是第一层，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教学教你怎么可以领到2000块以上，最多可以领到10000多块啦，好不好。那详细的教学你可以去看我们的 YT， 或者是这个 YT 底下应该会放一篇文章教你怎么去从 Bybit 那里领到10000多块。所以新户的话麻烦把握，好不好。我不相信这个传统银行的拉新会随便发给别人发个几千到10000多块。
嗯，
对，
那主要这个难度也都不高吗？
对啊，都不高啊，其实这都很简单，就是我觉得难度最高只有一个啦，就是你要是新用户。
嗯，
对，你如果还有这个珍贵的新用户资格，我觉得都很简单，就是你只是把钱打进去这间交易所，把钱可能照着他讲的这个活动的条件去按一个这个存钱之类的动作，那你一存进去你就会拿到2000块台币 ,66.5 块美金，比你去银行或邮局这个开户存钱还简单。
嗯，
对啊，你就拿到2000块台币啊，更来说拿到13000的那个细节比较多，但也没有多难，你就是再去看我们的 YT 或文章就都会教你。啊，另外一个也是跟大家讲的说，这个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三大所也在发钱啊，那这个发的钱就是比较抽奖的，但是它是发大概800 USDT， 大概25000台币，是 OKS 交易所。那这个抽奖办法很简单，就是这个是不限新户的，所以当然就是旧户也可以参加，那就是到1月底前，那节目听到的时候还有时间，就是大家去看直接看活动办法啦。那如果你运气够好，或者是你本来平常就有在 OKS 做交易的话，那其实用我们家的这个专属连结的用户，他就是会抽出这个8组，然后每人发3000多块台币给你，差不多就是这样。好，那今天就这样啦，那一样就是祝福我们的新听众都可以领到 Bybit 交易所的10000多块，还有抽到我们 OK 交易所的3000块，然后大家2024年多锁定我们节目，见证 Setos 是如何在这一轮牛市透过这个领空头，还有这个在 Bifinis 放贷，就是这个领到退休的，好不好。
期待2024 OK，
期待2024，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